我们在进入我们的正文以前，那我要先回答一个上一次没有机会回答的问题啊，有一个姊妹问这样的问题，那刘磊把它放在你在那个我们的 Zoom 上面看到那个问题哈，刘磊你把它念一次好了，然后你念一次。
如果一个人的才干被神使用来服侍神，这个才干是不是就变成了恩赐？
上一次应该是上一次，我跟一个姊妹说，那是属于你生来的能力才干，哈，所以等于说才干跟恩赐本身它是有分别的，但是才干跟恩赐有一个相通的地方是什么呢？都是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有的，而是一个是才干是父母亲给我们的，等于说我有也好，没有也好，我不用怨天尤人哈，不需要，因为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我要接纳我就是这样，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哈。那个是父母给的，等于说呢，才干是被给的，恩赐也是被给的，被分派的，被圣灵给的。一个是血气的父母，一个是生我们的圣灵，重生我们的圣灵。那这两个会不会重复呢？或者说？他的问题是说才干会转成恩赐吗？好，第一个我们已经了解了，才干不是恩赐，但是它的道理是相通的。那恩赐本身是属灵的，而且是由圣灵做主，而且只为了给神用，神的教会，神的家，神的肢体，基督的肢体，只为了要建造神的国度，只为了这个用途，不，绝对不会为了其他我们自己的什么，绝对是圣灵做主，然后为了神而有的。依我的观察还有我的了解，这两个的最大的不同是谁在做主，而不是说哪一个项目是才干，哪一个项目是恩赐。基本上才干以我们的一般的解释，就是它是我生来就有的天赋予我的，我的父母赋予我的一种我的资源，我的资质或我的资源，它是一个我的基本的一些以后我可以用的像我的像比如像我的我有什么样的背景啊，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啊，我比较倾向什么样的专业啊，类似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那个能力有关，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个哈。那恩赐本身呢，是神按着己意，按他自己，然后加上他自己的智慧，分给所有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如果身生的父母都会给我们，都会把才干这样子承传下来，当然我们天上的父亲也会给我们他的承传，给我们承传的啊，不是在于哪个项目叫做才干，哪个项目叫做，而是他在于他的归向、意义，还有目标，还有谁做主，作为我们的这个区分。那我了解这个问题，等于说当我有才干，我在用我的才干在教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它会转成恩赐吗？我看到一些人神给他们的恩赐就跟他们的才干，天生的才干是相辅相成。记得神给的跟父母亲给的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两个。当神按着他的智慧圣灵给这个人这个恩赐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基于在他的才干上面，就好像加成给他啊。也有一种是本来他根本天生没有的，然后神就把那个恩赐给他，那就很明显了，他本来没有，后来怎么有啊。所以这两个情况都有啊。那通常呢会出问题的在哪里？会出问题的是我们自己 在用我们的才干的时候，然后恩赐也有恩赐也有才干的时候，我们的自主权除了用我的才干，我自己有做主的自由了。好，我的钱，我如果要这样想说，钱是我家里面我要分配嘛，哈。那我的时间，其实这个也是神给的啦，但是这个是很自然，大家都有的，不是只有神的儿女有哈。我有多少的生命，我有多少的日子，我有多少时间，好，神给我多少产业，这些都是地上的。好，那么这些呢，有时候我们会跟恩赐，如果刚好我的这个跟我的恩赐放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把才干用过于恩赐，等于说他有可能我就自己做主了。还有我会误把我的很专长的东西呢，认为是神一定要我去做的，啊，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上次曾经提过，我说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果效，我做出来的果效等于我的属灵，其实等于我的属灵的，我的灵命好不好，啊，你看我可以这样，啊，但是我是否认的哈，就等于说你做出来的果效，所以我们不要看果效。如果用我的果效的话，因为你分不清楚哪一个是你的才干，哪一个是你的恩赐。对我来讲，我现在很清楚了。好，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我怎么样来让大家明白哈？不过不管明不明白，不管我能不能把它讲清楚，请注意。你的身上一定有圣灵要给你的恩赐，而且这个恩赐一定是有神的美意要荣耀他，而且是要让圣灵做主的。如果没有学到我用他的恩赐，我们没有学让他做主的话，他会让你碰壁，他会让你学到，因为那个是他有主权。那至于才干的部分呢，就像我们的自由意志，神是不收回的。那如果因为才干我有特别的这些啊，比如说我有天性上我很能做什么，很能做什么，很能做什么，哈，那些是天生的哦，哈，有的理性的，有的感性的，有的特别可以当艺术家，特别可以当这个科学家，这些都有他的天生的才干，这大家都有，对不对？不是只有信主人才有。那么这些如果过分的做主去用的话，那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跌倒。那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些很大牌的讲员，大家很崇拜的讲员，他可以讲到非常吸引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在用才干还是在用恩赐。用恩赐的话是一定有圣灵的能力在那里，一定有圣灵的果效在那里。等一下我会再回去看那个，我们来看那个啊，爱心说诚实话，只要到真理的部分就一定有圣灵，有圣灵就有圣灵的果效，啊，但圣灵的果效不是我们来裁决，不是我们来算几个或者是多少，不是这样，那完全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他的眼光跟我们眼光不一样的，啊，所以我刚刚回到说，有的讲员，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那他们呢可以吸引很多人，可以让人家觉得他是很，如果用世界的词就叫成功了，好不好，很卓越，哈，特别会讲，然后每次我们请讲都会请那个人家报出去，人家会来听的，对不对？哈，那但是呢，这些讲员呢，如果你把它数数看，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人成为一个反见证，就是跌倒的，哈，进入试探的，或者是被发现有一些让人家不认同的，这样讲好不好？所以才干有没有可能跟恩赐是同一个？有可能，因为神一接纳我们的时候，他不会把我们的才干去掉，他接纳我们这个整个的人，哈，只是要我们这个人呢，旧皮带变成新皮带，这样子，哈，就是不管有什么都要更新，都要改变。那有可能是一样，但是也有不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就说我的才干，我举我自己好了，还是举我自己哈。我本身从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理科比较好的。那后来发现啊，我也很喜欢音乐， 音乐呢，去学一些音乐的东西，也有天分，那叫天分啊，那天分啊。后来就在这个理科跟音乐这个音乐之间呢，就举棋不定，但是受到老师的影响，这个老师都不是基督徒哈，他们的影响，然后就后来就转向音乐。那后来，我妈知道我要念神学院之后，她说我只准你念音乐系。因为至少在他来讲，音乐系是我顺其自然继续的，而且呢，是等于说以一个观念，就是好像世俗上是可接纳的。那如果你走神学系，你走其他的话，就好像跟人家就很不一样。好，这个对于我妈妈那个时候的心态跟她的信心是这样的想法。她说，如果你要念神学院，只能念那个，那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反正只要让我念神学院就好。我说好，但是我本来是要念神学系的。那去了之后呢，我的音乐的天分，我的音乐天分其实不是那么的出色了，只是说我很有兴趣，我很喜欢，我很有兴趣，我很能够进入的，就是说我也有天分，然后我也很，因为我本身不是那种喜欢表演，或许我不是那种个性，但是我很享受那个音乐里面那个里面那个这个音乐素养里面那一种音乐的那种吸引力哈，那个音乐里面的美啊，音乐曲子里面的一些结构啊什么那些，或者是那些作家的，我很享受那些。那就在那个时候，学校就缺少音乐老师，那。他们就这个学校的什么委员就告诉我说，我们送你去外面学音乐，回来当音乐系主任。那我那时候其实对这个一系主任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要我去继续学音乐，那时候是声乐了，刚开始是声乐，我就很兴奋了。好，从那时候开始，你就看到我开始走火入魔了，把我的兴趣，把我的天分。我没有说我的天分是很卓越哦，但是我有天分，就把它当作是我服侍神的恩赐了。我自己搞混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神就阻挡我了，他就让我不能再唱歌，哈，我的气管扩大啊，因为为了气管扩大，我的横膈膜的那个上下的那个作用呢，这个弹性呢开始在失衡，所以医生说，如果你继续唱歌的话，你的声带会坏，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有受伤了哈，然后呢你的那个气管扩大到时候你就不能呼吸，就会合起来太薄了，所以我就转向，我还没有回转哦，我就转向指挥，就是等于本来我是不想念音乐系的，是我妈妈推我去念音乐系，结果我不想离开音乐系了，好，还找另外一条路到指挥，但是到一个地步，我就发现说，我就那时候我就知道了，那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就到现在我还是有音乐的天分，不是没有啊。我讲的不是后面那个训练哦，是我本来就有那个音乐天分，我还是有。但是呢，他已经不是我的恩赐了。我知道神不会用他来做我的恩赐，他变成一个我的一个本来这个人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如果我把他的主权交给神，我的恩赐有可能跟我的本来的天分会合作的非常好，会加成，会相辅相成。所以这样的话，这个问题有没有再更进一步的问题？通常在恩赐的用的这情况上面呢，比较会失败的，比较会跌倒的是我们过分用我们的原来的能力，因为我们会很有自信。然后本来是圣灵做主的，我们就认为说应该这样，哈。
师母，
哎，是，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我是想说，因为我们在我的概念中间，那个才干呢，实际上是加上你的天分跟后天的努力，到最后就是你有成年以后你有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展现出来的。因为有时候你只有天分。对，你只有天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这个环境，你的天分有时候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呢，我想就是说， 这个天分说是父母给的天生的，其实最终也是神给的，因为父母也不能选择，就是你会怎么样，有的时候在我的概念中，这是就是上天给的嘛，天分嘛，就是神给的、
但是它绝对不是圣灵的恩赐。你的概念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哦、
OK， 这个跟中国人的哲学概念很像，
对，
天生我才、
嗯、
因为我就有这样的父母，所以我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也是他本来就有的嘛，哈，
嗯
呀，那个是这个部分，对对、
哦、
我们会越来越成熟，哈哈，
所以这个天分等于说是人，就是人自然所有的，这个神给、
嗯，
有点像天性，也不能说是天性，跟性格有不同，就是神给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才能、
嗯、
就是神给
能力特质，我们的能力特质，
对，能力特质、
嗯、
对对，所以我只是想就是澄清一下这个，等于说我听到您刚才讲的对我挺有启发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他这个能力特质还是怎么样，是给谁用，是自己做主还是圣灵做主，
嗯哼嗯哼，
然后
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才干，有没有，我们说我全所有奉献，我把我这个人献成活祭、
嗯、
那个时候你的恩赐跟你的才干就会相辅相成。
哦，
嗯哼，
那您刚才提到说，您说音乐不再是您的恩赐，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个是您的恩赐，因为有这个因为你是完全用这个音乐来服侍神的嘛，怎么会您讲到说这个不再是您的恩赐，我就有点不太明白。
所谓的不再是我的恩赐的意思是说，神没有要用这个音乐，
嗯，
让我去服侍他。我可以用他服侍，可是神给我的使命、
嗯、
给我的意象不是在音乐。
OK， 就是说那个不是哦，你的意象不是在音乐。
因为神圣灵给的恩赐一定有他的使命在那里。那我知道不是。所以我那上次讲一句话可能不太、
哦、
你有跟我提到不太适合、
哦、
就是教会不一定要施班，我是讲回家，我说我不一定要施班，就是好像因为没有人做嘛、
嗯、
那我觉得其实我的恩赐，我的服侍的恩赐本身我知道我不要，而且也不是啊、
嗯
音乐方面的
OK、
yeah, 因为我其实当我每一次我的那个偶像被拿掉的时候呢，我是很怕去碰的。
哦，
我连听那个说你很好听什么，我都一点都没有兴趣。
嗯，
呀、yeah ，
嗯，所以我理解的就是对我一个启发，就是说，是神做主还是自己做主？而且我一想到，就是我过去对恩赐的这个理解呢是比较狭义的，就是比较狭隘的，就觉得说我都是恩赐，都觉得是那种看得见的，比如说站讲台的或者唱歌都是别人看到的。后来我慢慢的对这个恩赐的理解就扩展，就觉得说，像圣经上说有那个怜悯人的，有这个就是服侍的，
对对，
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个恩赐呢，不是说。都是就是是那个显性外边看到的，有的时候这样子，比如说有的人手很勤快，他去打扫卫生，或者有的人还有这种很会做饭，他去帮别人送饭，其实这些都算是恩赐。可能我们以前对这个恩赐的想法就是比较狭隘，都是看到的那个外在的那个 performance， 就是英文讲的，
嗯哼嗯哼 yeah，我们会混淆啦，把那个才干啊、能力啊、果效啊跟那个混淆哈。
嗯，
我在讲说我音乐不再是我的恩赐的意思是说，当我去服侍带诗班的时候，唱的效果、音乐的里面的它的质地、它的好不好、练的好不好，那不再是我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所以我不在意了，我不在意了。我只在意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当中。
嗯，
有时候我会因为我们的音效的那种不配合，
嗯，
很敏感的让我知道说那个是在阻挡圣灵的工作，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有时候我在带的时候，那个圣灵的那个我知道往哪里带，结果他有时候那没有配合嘛，没有跟上来。
嗯，
这个我提过了，你不用再提这个事情。等于说让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宁可不做，可以这样讲。
哦，
呀，也没有说非我不行，我是这样子想的。呀、yeah ，对于恩赐哈，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了，不是说没有我就不行了。OK，
对， 对、
yeah.
其实我原来就是觉得对恩赐的想法就是说、mm-hmm. 只要愿意就可以，就是说有人就有一个牧师讲，他说是你的 availability， 所以当时像我最刚开始、mm-hmm. 开始就是这样录音或者做这些工作，您就常常讲说谁也不是说唱独角戏，我当时我其实是不是很看重我做的这个，我就觉得说我这个谁都可以做，就像打酱油的，只要有人愿意做就可以做。但后来慢慢我发现呢，其实不是，我就发现这个是神让我服侍的一个
领域，是的，定定的，他派你的。
对，后来我发现就是说不是说他有这个人有心，或者说他有这个愿意去做，的确是，的确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我才慢慢了解到、嗯、哦，这个可能是神给我的恩赐。虽然是我不觉得这是个恩赐，因为就是一些很 detail 的东西，就是你要花时间花心思。但是后来我也慢慢的在这个观念上有所转变。我想可能，就是有些人他或者他的环境，反正就是我不管说什么，可能就是我现在可能就最后。就只有我做，就是我在做，我一想推给就是有人做，但是找也没找着，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而且我做起来我也 enjoy， 就是说比如说我并不是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后来我慢慢意识到
是
一个恩赐。
恩赐本身是一定会有一个使命感啊，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大事小事，你在看得见看不见，有一个使命感，里面那个使命感是对着神爱他，然后要对他负责任，那个使命感，好，一定会有这个使命感。然后你也会有一个用这个恩赐的意向，意向就是说我要用到什么程度，我是有目标有理想的，我不是好像随便。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在教会做什么都好像反正这个也是所谓的叫什么志工一样啊。我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把神的事工看成什么哈，有时候看到有些人把一些用旧的东西拿到教会啊，或者是拿给以前我们在那个台湾有一个中心，然后有人就捐一些那个家具给我们，都是那个甚至有的用那个贴布贴的哈，用那叫什么 tape 叫什么，
哦，就是那个胶带，
对对，那我们也用啊，我们用我们的感恩的心去用，但是我就心里想说，但愿你的心让神，还是按着你的心来赐福你吧。我说我那是我自己的想法，那个跟这个无干哈。那上次那个谁，那个玉佳有提到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恩赐，其实他谈的时候是谈到特性了，那个人的。好，他的本来的那个特性，那个他的弟兄的那个特性是比较，可能是比较对于一些敏锐性啊，有时候他是理性，他是很理性的，你不要以为他是很理性的，他很冷静很理性的，好，那但是呢，他的那个可能敏感性不够哈，那跟他的能力也有关系了哈，那他是问我一个问题说，那我们会不会本来没有的会成长哈，会那个哈。那我要这样说哈，因为像我们的能力，你刚才也讲了，我们被训练呢、啊，我们更有经验呢、啊，我们就越来越成熟，对不对？好，他是会越用越好像越用越利的了哈。那谈到恩赐的话是这样子，我是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神曾经讲过，他说把你中小事上中心，他把你没有的要加给你。那个有这个概念在那里，好，就是说当他给你，然后他看到我们，好，他会再加给我们，按着他的智慧，按着他对我们的衡量会加给我们。但是你要记得，如果神多加给你恩赐的话，你是要多辛苦的。不要以为恩赐让我们觉得哇，我很风光，不是的。好，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针对那个玉佳那个问题啊，那干就说。我就想到那个寡妇，那不是有一次先知跟他讲说，你把你的工具都，你的器皿都拿出来，我帮你装嘛，有没有？
有那个
有没有？
应该以利沙、哎、对吧？
对对对呀、嗯，就是你拿有多少就拿多少这样。结果他拿到，他就一直油就一直进，这那他就没有工具了啦，就没有那个器皿了啦，然后就没有就停掉了，啊。那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个那是寡妇对不对？刘磊，那是寡妇对。这个寡妇呢， 他有责任准备一些器皿。好，那他如果器皿很少，没有那个容量的时候，那也就这样子。好，所以那他那时候没有跟他说你拿几罐来，那你有多少就拿多少来，尽量拿来。好，所以这个在告诉我们，我没有想要灵异解经啊，我只是说这个有让我想到说，有时候呢，他是会按着我们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容量，啊，神来做工的，
所以师母，我讲到我自己的例子，其实我当时我去做，我只是觉得说，我能做，然后我也觉得是为神做的，我没有那么多的使命啊意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那有这个机会就去做。
嗯，
我对那个意义目标其实不是很清楚，我只是说有这个机会，那我能做。
你现在在做这个录音放出去给大家，这个我是看到你的意向跟你的使命感。
哦，
不然你怎么会那么仔细的再把那些，当然可能跟你原来的那种完美主义有关系，但是你会想要把它弄到你要服侍，就是服侍这些人，你把它弄到你认为你尽力而为啦，
对对，
能这样讲啊，你没有说哎呀随随便便这样啊，
是，
那还有你有个使命感，你想要给大家，你要希望能够多一点人，那个就是一个使命感啊。那如果你让我来做，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了。
嗯，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担。我对于像我的稿子，我有很多稿子都手稿都没有留下来，但是我不会觉得怎样。我说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就现在做了，做完我就交差了，就是这样。
嗯，呀，嗯，所以这有可能就是，我就对那个特别有兴趣，就是那种。
那神就是用你的恩赐来补我的恩赐，等于说神有要用这个。你记得我们那个门训班是你开始要录的，对不对？
对，
你开始要录的。
查经是刚开始从妇女查经开始录的，
然后门训班你开始录的，是你的，
是
你的意见要开始录的。呀，
对，是。
那，所以呢？
可能也是
我就不会去想那个，就不会觉得说，我就觉得说，当然能这样做很好，好，像我以前那个广播，他们也都留下来嘛，你看留到现在那个 BBN 还在用，我都不晓得他在用多久了，我想说不会坏掉吗？但现在都是电子的，所以不会坏掉，那个已经多久了？但是他们如果认为说有功效的话，就等于圣灵有过工作了在里面了，好，甚至我都觉得以前有的做得很不成熟。他们还是继续在用，那这个的话，就神要另外一个恩赐来补足我的，我没有能力，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嗯，我会觉得很麻烦，那我也没有想要留下什么东西，我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嗯，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去对这个东西感兴趣，这是一个恩赐，但是现在慢慢看来是神给，是反正是给神用嘛，就是也是就是交给神了，他
是因为没有人看得到你在做的。背后的工作，可是你要把它做的能够造就人，这个就对了。
哦，
但是你不能过分，你那个完美主义如果过分的话，你会带给你一些后遗症，不太好。
对，现在就是要尽力而为。我现在
我发现你因为事情多，你会有一点好像忘记然后怎么样，那我觉得那是好现象。
嗯，
等于说你不会把它把你自己绑得紧紧的。
哦，就是说出差错，说明是我没有太在。
对对对，一方面也让你知道说你是有限的，不要以为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很，有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不够那个能力。如果神没有容许的，如果神没有容许的话，嗯哼，好，
是吗？这里有一个那个陈月有一个问题，
好，
他说。请教一下命定与恩赐和天赋之间的联系和区分，他讲了个命定、恩赐、天赋。
OK， 命定是恩赐或天赋，天赋哈，就是那个富有一个背一个五那个富，对不对？哈，这个 恩赐也好，天赋也好，是在命定是一个大前提，那这个是里面的一部分。
嗯，
上一次他有问一个问题，我说那个比较大，以后再谈那个问题，你记得吗？我需要得那个问题。
嗯，我看他会不会答，他可能不方便讲话。
是那个，就是我问的是关于那个异端的那个，就是介绍。
Oh, okay. 嗯，OK，OK，Yeah， 了解。OK， 好，好，那我给我一点时间，看有没有这种感动哈，不然的话我就让你去听我的那些过去，我那个很烦，很多很多哈。Yeah， 好，我把它整理成一个比较大家可能有需要认识这个。Yeah， 嗯哼。那至于说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哈。说我们可以分辨异端哈。其实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查验，但是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所有神所具备给我们的，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我还是回到身体好了，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它就有排毒的这种功能，只怕我们没有晋升到真理里面，只要谈到真理跟圣灵就有关系，等于说我们就没有受真理圣灵的教，不然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信心持守住，然后呢一定会有一个分辨能力在那里。好，那我有一天会把那个异端的一个主要的一些特征把它弄出来给大家，有一点点基本的概念，我想这也是很好的。好呀，好的，好，谢谢，我这样我记得了。我先提一下一个例子哈。我觉得上次我在谈个身体跟我们肉身的这个结构组织有没有什么不同，你们有没有听清楚呢？我现在要用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姐妹跟我谈一个事情，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实际一点。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在他对教会的某一个姐妹有注意到他有一些需要被关心的地方，可是这个姐妹是属于别的小组的，那他有负担说，哎，他需要被关心，因为有一些可能是伤害啊，或好怎么样，那可是呢，他就怕说，如果他去接触他，关心他，会不会被他的小组的组长或他小组人觉得他不应该跨界。好，那我请问，如果我们用组织结构来看的话，用身体来看的话，这个小组是属于组织结构还是身体？
身体，我的理解是身体。
嗯哼，为什么？
因为上一周你在讲课说的是我们教会就是一个身体，我们在
没有说小组，我在讲小组，这个小组他说他不敢跨界，因为怕说人家是有小组长有别的人，那我说这个小组是组织还是身体？
那是组织。
嗯哼呀，它是结构跟组织，不管只要是身体就表示说它是一个里面是活的，而且它是被联络的，被联络在一起的，那个联络原来的意思，原来那个原文的意思说好像被那个筋膜，被那个韧带，被那个有一个膜，有没有没有腹膜炎啊什么膜，那个膜把它包起来的，把它弄成一个的，所以这个小组应该是属于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活的细胞，好，那它还是属于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就有点好像说，我是一个比如说啦，我不是啦哈，但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肺部的专科医生，那我就不应该去看心脏的问题，我就不懂心脏的问题，我就不应该去看，跟我无关，我只要注意我的这个肺部就好了，就类似这样子。但是身体不是这样子的，身体是整个是一个的，灵魂体是一个的，它是分不开的。包括你看不见的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志里面那个很强烈的意志，为什么那些会干扰我们睡不着觉？当你很强的要什么，然后有焦虑有什么那些的时候，哈、啊，所以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帮助大家了解。好，那这个问题怎么办？他说那我这样会不会让我说你基本上一个身体的这个对于我们教会来讲的话，这是家，所以我们里面是有连结关系的，而且所有的连结要指向会长成个基督的啊这样的身量，所以呢可以去跟第一个教会的啊，这个牧者需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小组长也跟他有沟通，然后如果我们要很小心说，哎呀，我想说想去关心他，不是问他可不可以，而是让他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里面的一份子，互相彼此的扶持，彼此相爱。这个没有说谁不能碰谁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除了弟兄姐妹这个男女之间要有他的分寸以外，不然的话，而且我们守在说神给我的感动，有没有给我感动？是神要我去的，还是出于我自己的冲动？这个有时候要练习，偶尔冲动几次呢，你就学到乖了。然后我前几天也跟一个姊妹在谈，她在帮助一个很难的案例哈，那他说他刚开始是他很有同情心，他很有帮助人的怜悯人的恩赐，真的就是恩赐，他是教会的关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同工，然后他就特别关注到这个很难的这个例子，结果呢后来就变成他的拐杖哈，他就是在有一次我在讲那个啊关怀辅导的时候，他在我的课上。我在讲到这，他就我现在要在我的问题了，我变成他的拐杖，然后我变成好像他对方呢就好像一定要依赖他，一定要占有他这样子哈，他就有难处这样啊呀。我怎么讲到这个来？等一下，
您刚才就说这个恩赐能不能就是说一个身体彼此就是说去关怀，就是不是去征得对方的同意，而是
嗯哼。
他不是你的小组呢，您刚才有问大家没有回，就说
如果有明目规定说外面的组其他的组不能去那个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这个规矩是不是第一个合不合乎真理哈、啊。第二个通常我这个人是这样，如果有规矩我是按着规矩的，但是跟规矩要按着真理顺序，他的那个顺序权柄那个是要有那个办的话，就像家里面一样就会乱掉了。那么你们这样有了解到我在讲一个身体是活的，它是包括所有看得见看不见的，那等于说他后面有一个很形象，他说你就是有一句话说跟那喜乐同喜乐，爱哭同爱哭，对不对？比如说你身体在不舒服的话，你的那个我在发烧，然后我头很痛，你的这个手或脚不会跟你幸灾乐祸说你看你就是真不会嘛，对不对？他一样受苦啊，他一样会手软啊，脚酸痛啊，各方面都会分担那种痛苦，然后喜乐也是同样的，他分不开的，分不开的。那如果你认为那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无干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就等于说我们这个一个身体的这个我这个部分呢，我有问题，那我就要赶快啊，在这个方面呢，求神帮助我。
师母，
嗯，
我可以就是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身体嘛，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人，可能你心里面有感动去关心他，可能不一定要做什么，哪怕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候，或者就是说，可能这个是可以，不能说。哦，因为我不是这个小组的，我都不能去打电话去问候他或者去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关心或者这个不是一个很 formal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我也比如说我点名的，当然很多小组那我没有看到谁，我有时候会能体会到是圣灵的感动，哎，我说我要不要给这个人 发一个短信呢，当然不是每次都做到，但有的时候我很清楚那个
会注意到，
对，我就会注意到，我就不会说，当然我也知道我能做的有限，我可能也不会说去再往前进一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去有时候神真的是提醒你，就是说诶，好像这个人没有来，就 care 一下，就是说你去问候一下这样。嗯，我可能这个关怀的程度也不同，不是说一下子就要说你要像您说那个就是要赔很多或怎么样，有的时候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像一个软弱的，或有一个软弱也好，或者是说他有时候是会好像冷淡啊，那些的话，我们想到他们，顾念他们，关心他们，这个对他们是很重要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做什么事情帮他，不是这样，而是那个心呐、啊，就是那跟人之间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觉得我被关注，我有被接纳，哈哈。
是吗？我那个想说一下，就是像刚才比如说刘蕾姐妹分享完，也对我有很好的提醒，就是也不一定非得那么正式的去沟通，好像要做什么、似的，就是
按着恩赐，按着恩赐
，而且你也知道感动的，就是看到觉得他需要关心一下，不一定针对哪一个问题，就是 general 的，就是说稍微多关心一下，可能他也就会能感受到，就是说最起码他感觉不那么 alone 哈、啊，就是这个就是说比较容易做，也不要就不用去跟别人沟通我要做什么，其实也没说就是要去做什么，就是沟通这个东西也不跟是爱就是 anything 哈、啊、关心的话
是的呀，哈哈，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是讲到结构啊组织，就是分门别类的，
对
呀，好，那个阿妹，你有提到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你有问题要问还是有没有要分享的？
可以，我要分享一下。
好的，
因为上个礼拜你讲那时我就想讲，但是有点害羞没敢讲。
好，
现在你要我讲，我去讲。
请你。
好的，谢谢你。因为这句是以佛所书，你不是要分享那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凡事长进，连于两手基督嘛。所以这句话我就听了之后，我就要分享一下，就最近发生在我们群里，我们那个小组群里经历的一件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姐妹。就是没信主的，但是他的崇拜呀、主入学啊，他都参加。但是一段时间呢，他就没来教会。然后呢，因为是我们主嘛，我就在那个群里面，我就问他，某某某姐妹，你好像两个礼拜不见你咯，你好吗？这样子。然后他就回复我们，他说，我摔跤了，在家里摔得很严重。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样子说，那我们就只有为你祷告这样子。然后我说我们去探访你好吗？他说不用不用，他是那个姐妹很内向的，他不喜欢人家去他家探访。然后呢，我们群另外一个有很成熟的基督徒是男的弟兄，他呢就语气就是说一句，就是你不来教会就不要找这么多借口、就是你还振振有词，就说哎呀我病啊我不能来呀、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去反问，就是在群里发出来。那个姐妹呢就很受伤，因为真的是摔跤了，然后就已经 X 光，他告诉我们他的 X 光查出来他的骨头有点裂，所以他是很疼痛的那种。
是
那个姐妹当时就很不开心很受伤的嘛。就反问，在群里反问这个弟兄，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不是要带有爱心啊同情心吗？
嗯嗯，
你现在就这样子去论断我，你都不知道事情的缘由，这样子问他。
嗯嗯，
啊，类似各个你讲一句他讲一句，我们的群里面就很
轻松，对，
就所以大家都就讲，那因为现在是要我做组长嘛，
嗯，
那我应该要出来要澄清一下，了解一下嘛，
嗯哼，
我没有在群里面去发声，但是我就私下在电话上，我们三个人三线通，
嗯哼，
那个弟兄我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我们三线通一起去问那个问题，问他，哎，你为什么这样子讲话？因为，哎，你真的很伤害他，因为他没信主的，你会令他跌倒的。
嗯，
你讲这句话，你是很，他是很直接，就是很批评的语气跟这个姐妹讲。
嗯哼，
我就跟他这样子，哎，说，然后呢，他那个兄弟呢就解释一下，原来呢他是发错了。因为这个姐妹跟这个她想发给那个弟兄的名字真的英文串起来很相同，她就打反就搞错了。
嗯嗯，
然后呢她就说，哎，她不是针对这位姐妹，她的姐妹也不是很不是就是不是这么熟的人，她说她说哦，是我搞错了，以后我见到他我会跟他解释，会跟他道歉。真的感谢主，因为这个弟兄呢也是一个很知，在我们那个陆家族是一个，哎，对圣经啊很熟啊，可以背呀，那样子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但是他用这个语气就跟这就是不是跟那个姐妹跟就是跟那个弟兄讲也不对呀，是不是？所以呢就我们就这样子跟他讲，你要有爱心啊，不要这样子讲话。他也很谦卑，他都也认错那样子。所以呢最后呢就是我感谢主了，我们大家就跟这个姐妹也解释了，大家就这事情已经过去了，没事。
是。
哦，然后呢我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呢我学到了，就是真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嗯哼，
有时我们说的话是真话是实话，但是你说出来的那个语气是很容易令人受伤啊。
嗯哼，嗯，
是不是？如果你说，哎，我当没事发生，我不去处理，不去多说这事情过去，但也会容易用人家跌倒。
是的，是的，感谢主，你做得很好，感谢主，阿妹，你做得很好。
感谢主，但感谢很，因为刘磊姐妹，我有什么事，我都跟刘磊去讲。让他们去帮我去分析怎么样，他们也给我很好的建议。
是的，是的，
所以感谢主，
就是身体的关系，
对对，
彼此的扶持呀，对。
对呀，最后就是要真的要感谢主，就是给这些机会给我操练到自己，就是就看到神真的去怎么样帮助我们的陆家族。就是把我们这个关系，我们说服了这个关系，
是的，
自己之间都没事这样子，
是的，
你这样感很敏感，
是的，
就
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山上宝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嗯，
因为他们怎么样，有谁会讲，有谁会回答我？马太福音第五章，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其他人可以回答我吗？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是的，哈，八福里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阿妹所做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要去做呢？其实不是只有，如果讲到组长的话，我想阿妹是对他是很沉重的，因为他这个对他是一个练习，哈，他要去讲这个，特别这个弟兄，一个很成熟一个老弟兄要讲这种话，哈，那。 他可以这样子，然后这个结果这个很重要哈。我觉得借着这个事情我要讲哈，当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他的果效，
嗯，
有圣灵的能力在那里。
对对对，真的感谢。
那他要去找这个弟兄，你跟找弟兄，还有那个子、嗯、那个还没有信主，这个受伤的，还是另外一个，你们三个人是谁？你跟弟兄还是谁？
弟兄还有一个也是，就是
OK OK， 那我了解了，
属灵的老师。
OK， 我了解了。等于说你们三个是有信有同信仰的，你们做了一个沟通，你们想来劝这个弟兄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之后。你会，他们会去跟他，不管谁会去跟这个受伤的子，这个女士呢，跟他解释他是发错了。
对对对，我们跟他讲过，对对
对对，那太好，这个太好了，就等于说让不会有一个裂口在那里，哈。
对。
现在我的问题转到这个弟兄，本来是要对另外一个弟兄讲的。
对，这句话对另外弟兄讲。
Okay. 好，你把他讲的话，你再重复一次。
他说
你不来聚会是怎么样？嗯，不要找借
口，就是找借口，没有这个理由，你还振振有词。
Okay.
我觉得你就觉得你就是好人有限，就是好资有限，那样子讲那句话真的很伤人。对
呀， yeah, 因为他在对针对一个没有来聚会的弟兄讲了。
对对对， yeah. 另外一个弟兄，对，
是的。他们两位弟兄的对话有时候你会分不清楚哈，在你那边我不知道，在我们长青那里我知道在讲谁哈。
嗯嗯，
有时候会好像是在讽刺对方，还是在还是在彼此在做一种嘲讽，你知道吗？就好像
嗯，
好像在开玩笑，有时候类似也有这样。那这一次的话，我就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好，所以呢，从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差一点就让一个还没有信的人
顶到，信主的姐妹，
对不
对？
没有信哦，好、
嗯
哦。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回到这个弟兄讲的话，好、哦，等于说像这样的话，用爱心说诚实话，有没有符合这个原则？即使对着那个没有来聚会的。他的用心其实是很想叫那个弟兄要来聚会了。
对对对。
他的目的是动机是这样子的。那说出来的话有没有那个果效、
哦、
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说话方式、
嗯、
开玩笑也好、
嗯、
或者是、哦、刚才我讲那句话请你们讲一下、
嗯、
就是当我们按着真理说话的时候，那个诚实话，诚实在神来看是有没有跟真理符合，在我们来看是有没有坦白，有没有真诚，有没有一种好像有一种好像有点弯来弯去弯曲的那种话哈。那这个本来它是要在一起的，它是一体的，它是不能分开的，爱心跟这个真理或者我们的诚实要在一起哈。那基本上这个弟兄有没有讲诚实话，我要问你们，大家都可以表达。
你说那个弟兄是就是针对那个，
对对对，那个讲话伤到人的那个，嗯，
他是说真话，他是说实话，其实他讲的，他就讲这个弟兄他没来教会，因为这弟兄也是许太太也更清楚他的事情。
我了解，我了解。
对
对
对，他有时讲那些话就是令人家很难受。
嗯哼。
没有爱心去说诚实话、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句。
好，那现在我要回到这个弟兄讲的话，是不是我要讲什么叫做诚实话？他的诚实话是要指出对方讲的不要找借口。好，你不要你。不来就不要找借口，是要证明这个，还是他希望他来教会？
他希望他来教会。
对，他的动机是要他来教会。
嗯，
那是不是就讲诚实话，就讲我的动机就是这样就好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后来你会看到告诉我们，我们讲话要有感谢的话，有造就的话，好，有鼓励的话，那这样的话啊，我是在想了哈，阿妹我不晓得，我在想说借着这一次，因为上次有听到你讲到一些细节，可能也是神在帮助这个弟兄，
嗯，
给他有一些反省，好，就等于说我讲话的方式，好，其实他的用心是要他来教会了，
对对，出发点是好。
对啦对啦，动机啦，但是问题是这个动机表现出来的那个爱心跟诚实哈，我认为说还是有一个距离在那里。等于说用这个例子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好，用爱心用，等于说我一定要爱心可以用嘛。好，那我们这个爱的话，以弗所书第三章已经讲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使得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不管是什么情况，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怎么样，我那个爱心是不会变的。那如果我们要深入这个爱心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一下不不不不不很多不，好，所以我这样刚好用阿妹这个例子，大家有没有了解什么叫爱心诚实话？
可以说他那个诚实话应该是本来是说他希望对方是来教会的，这是他的心意，但是他讲出来的好像又给人家的理解就是听上去的感受就不是说你来教会，而是就是用一个指责的口气来说的。
嗯哼，好像把他揭穿说，哎呀，你不要找借口的啦，啊，不要说你跌倒就不来教会了，也类似这样子，啊，爱心跟诚实，因为诚实本身只要讲到诚实，心灵跟诚实，爱心跟诚实，那诚实就是跟真理是等同的，它的内涵跟诚实，人的诚实跟神的真理，两个是要有。一方面有一个交融点，要有一个它是彼此是互相就是融在一起的，等于说我们讲的话也要符合真理。好，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哦，说每一句话都去想一想来一个精简我有没有符，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真理的一个，那这个我就今天就不讲，因为我到礼拜六讲那个辅导我会讲到那个根基的问题，这是根基的问题。好，所以啊，我提过了，前面那几个都是神已经帮我们预备好，我们有这个能力。那今天我们就要进入，我们有这个本质在那里，我们有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是我们里面有根基的爱，可以讲出神的绝对不会变的那个真理。因为神说话是很有能力的，因为他说有就有，他不变的，哈，所以我们的说话也有我们说话的能力在那里。那神是要用我们的话来造就人，所以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上次我有提到，哈，啊，那这些都已经有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质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来到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往下看的话，我们就要看到说，有一些我们是要操练的部分，但是记得本乎恩借着信，神的恩已经预备了我们这种有这种资质在那里，我们有恩赐了，我们有说话的能力了，说话有它的果效跟能力了，接下来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我要改善我自己，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学习，我要成，我要进步，不是这样。我的责任是守住神给我的这些恩惠恩典。然后圣经我们今天看到有三个，我提了三个纲要哈，那个啊，操练敬虔，我们先把它精简练过好了，我们从20节到31先把它练过来。阿妹你来念，
好的，OK， 四章第20到30是吗？
哎，到31。
OK， 好。
好。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而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欢言，个人要与邻居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身躯却不能不要犯罪，不可含闹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凡谁是说就照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他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妖闹、诽谤，并一切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
好，到这里，后面那一节我把它归到后面的栏目去。好，谢谢，谢谢。哎呀，每次我听到香港、广东念这些华语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很感恩哈。就是我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年，都没有讲到一句广东话，然后你们可以这样子念中文和华语哈呀，好，谢谢阿妹，
不用，
好，那现在呢这一段呢，从20节开始呢，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好，然后第21节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好，请告诉我哈，学了他的真理，这个学了代表是过去还是现在？考一下你们的中文的文法哈，吃过了没？吃过了。啊，
是过去，
过去，对，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文法，华语的文法，哈，啊，了就是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呢，后面有一句话，24节，我们先把22、23先放下来，跳到23、24，哈，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现在。要将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哈。24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那我请问你们，这个穿上新人是已经穿上了没？
还没吧？他说要穿上新人，
这里没有说要穿，他说并且穿上新人。
那应该是一个持续的正在进行的动作。
好，等一下我一直说哈，我们能够的话尽量把一些经节把它前后啊左右把它拉在一起，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资源来理解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3章27节。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嗯哼。有没有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披戴就是穿着嘛，好，就是穿着，好，好，没有错。刚才刘磊说它是一个继续的，但是已经穿上了，学了， 听了信了也披戴了穿上了。嗯哼，所以这是一个概念我们要注意的哈。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后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这是一个我们要有的基本的对自己的理念，我在基督里我已经学了基督，那我已经披戴了基督，我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个是已经过去而且持守住啊，过去然后现在正在进行一直守着的我已经有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啊，第22节就要啊，刚才刘姐说又要穿上，我说没有要并且穿上，没有要穿上啊，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好啊，这个脱去呢，我这样讲好不好，是一个现在式。我已经有基督，我穿上基督披戴基督了。那这些我穿上的我学了，我已经听了，我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跟真理，刚才谈到这个爱跟那个真理或诚实哈，就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两个是一体的，好，不是平不平衡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的话代表我们的意志，等于说这些是我们的责任。前面告诉我们神已经预备因着恩典本乎恩为我们预备了恩赐哈，然后呢也给我们这个爱心跟诚实或真理的这个基本的能力在那里了，我们有，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从新的种子，道的种子，不朽坏的种子帮我们种下去了。那我们已经披戴了基督，我们穿上了耶稣之后，有一些事情我们有责任，就是我们需要脱去。那上次我有请你们回去做一个清单，所有这一段讲不要不要不要的，那我这个提纲呢是告诉你们说新旧有别，我的过去跟我的现在穿上的基督已经有具备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为什么说我还要，既然已经不一样，为什么还要脱去呢？我们注意一个词哈，22节，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只要有渐渐的一个改变的部分了哈，我这样讲不是很适当，但是只要是跟渐渐变改变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话，就是当它反过来变坏就要变好，那它也有一个过程，就像我们的身体渐渐变老，它有一个过程。然后那个保罗说，我的身体虽然渐渐毁坏，可是我的心里怎么样？一日新事一天，新事一天，这也是一个渐渐，有时日。好，记得我们人有一个时间长短过程的概念，对神来讲是不在空间时间里面的，对神来讲就是一个应许，一个结果。那对我们人来讲，需要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要忍耐到成功，我们要持守，我们要守住，我们要打一个美好的仗，我们要跑我们该跑的路。是这些概念都是圣经的，该不是我讲的哈，我们要有哈。然后呢，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 城中由始要到最后，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已经穿上基督，披上基督，我们已经穿上新人。那接下来有一个事情要做的是脱，这里很难用逻辑来想我们脱衣服的这个，好像穿很多然后要一件一件脱掉哈。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当你脱衣服的时候，整件脱，不会只有脱一个袖子或脱半身，就是你要脱这一个，比如说是它一个长袍或者是一个连身的，那你一定是整个脱下，你不会脱一半，你也不会只脱袖子，是不是？啊，脱的话就是弃绝了，就不要了。在你这里呢告诉我们很多特质，包括这个变渐变化里面有很多特质哈。第31节，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基本上我们要脱掉的就是这些。那脱掉之后，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脱掉的结果。偷窃的不会再脱，再偷啊，不要再偷啊。那有时候我们会从我们的再偷的这个模式变坏这个模式呢，意识到说，哎呀，我要脱掉。有时候会这样啊。那就是为什么他提醒说有。你过去是偷嘛哈，现在呢就不要再拖再偷，对不起啊。那如果我还有这个意愿的话，还有这个想法的话，那我就要意识到就是弃绝。当然前面还有提到了哈，我请你们做一个不要的清单嘛哈，不可不可不可啊呀。那前面提到生气不要什么，那是一个规范哈。那我们从这个生气，如果有需要我们再谈生气，你们都很清楚了哈。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规范嘛哈，有生气的时候，但是记得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发易怒过于，你知道真言有一句话叫我们不要行义的不要过分行义吗？
对，好像是有这句。
有啊，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
行义不可过分
呀。yeah, 嗯哼。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是易怒，可是易怒变成火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犯罪。犯罪就是得罪神，对不对？那个该隐呢，他生气，其实他是对神发怒了。好，那神已经告诉他，你小心一点，你最好是 calm down, 怎么讲，冷静一下，你要小心，那个罪已经在你前面了。好，生气不要得罪神，而且要有节制，不要到隔天，然后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这个是属于规范啦。好，等于说这个不要是说我有一件事情有可能会触犯了，所以我要小心哈。那我在讲，现在讲的是新旧有别的，我们就从28节开始比较清楚。我们谈偷好了，这个旧的偷窃的要脱掉了，好，那现在穿上的这个新的呢，就不会再偷了，因为我们对罪很敏感。你们觉得我们过去有没有偷窃？我们要想到神是看我们的内在哈，我们里面的内在的动机哈，神不是看我们有没有犯法啊。讲到偷窃的话是犯法的，对，他在讲的不是律法，他在讲的是诫命。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说我过去偷的而现在不偷，这个很重要。那就为什么我要稍微给大家有一点思考哈。因为这里提到从前偷的不要再偷，然后呢 要劳力分给人缺少的，或许我这样讲，过去呢都赚的都自己用的，现在要分一点给人家，要分享啊。那过去讲的有一些污秽的语言呢，现在不要讲了，现在转成另外一种哈。然后呢过去我们让神的灵很担忧，我们现在不要再让圣灵担忧了哈，就是类似这样的有一个新旧的比较。那最明显的就是偷窃的不要再偷。你们有什么想法吗？一般的话，如果讲法律的话，我想我们当中，我自己本身，我小时候偷过我爸爸的钱呐、啊，哈，二三年级的时候，为什么偷我爸？我那时候没有感觉我在偷我爸爸的钱，我是觉得说人家都有零用钱可以去买外面那个摊子买东西，觉得很好吃，我都没有，因为我们家我爸妈不希望我去外面吃零食，他说你要吃什么你回来告诉我，然后我做给你吃。可是自己做的跟人家外面在看人家在吃的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爸爸还没有给我零用钱，所以我就从他裤的袋里面拿一两块，那时候不知道多少钱忘记了哈，就拿了两张哈，有没有偷的感觉？至少我没有问他，那个就是偷了，对我来讲就是偷了哈。那后来我爸爸也是指责我说我没有问他就去拿。然后有没有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基本上偷的话等于说不是我的，然后呢我拿来用。我们知道在十诫里面神设立了安息日，后来以色列人有两件事情被处罚了70年，一个是不守安息日，一个是拜偶像，这都是犯了诫命啊。对我来讲，我跟我的孩子说，如果你该属于神的，你没有按照神的真理来给他归给他的话，那个就是偷神的。那个马拉基书也有讲，对不对？这个概念，我不晓得我们怎么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去。